里是挪威斯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及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6月3号，公元2004年7月2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人民议会补选的伪藏和多美议员正式产生；西藏34个地区连续发生洪灾，致数人死亡；中国海客攻击别国网站，严遭国际界批评。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按照西藏人民议会有关条例规定，议会议员发生离职变更、辞职、去世或者当选为内阁大臣或执政官而出现空缺时，由选举期间当选者以外，根据选举事务署保存的为当选者候选人中，根据得票多数的顺序替补就任，若无其他候选人，则应从当日起180天内进行补选。目前在西藏人民议会当选议员中，因上述辞职、转换工作等原因，正空缺一名伪藏议员和2名多美议员。为了填补空隙，西藏人民议会日前举行了补选工作。按照议会相关条例，凡参选人士所要符合的条件，必须得到80%的支持票，才能当选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因此，居住在印度各地的流亡藏人以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一名西藏人民议会伪藏议员和2名多美议员。西藏流亡政府选举事务署于本周一公开宣布，前西藏青年会副会长、现担任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总编辑的噶玛依西以7585票被当选为西藏人民议会伪藏议员。另一位参选对手西藏全国民主党前任主席伊西彭措获得3776票，以3809票之差落选于噶玛依西。此外，临近达仁萨拉的西藏萨拉大学教师加扎拉木杰以824票和前多美议员丹增贡博以636票分别被当选为西藏人民议会多美议员。据本台了解，这次选举中伪藏议员的投票者大约有11000人，多美议员的投票者大约有1100人。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34个地区连续发生洪灾，致数人死亡。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超过31000人在西藏34个地区受到洪灾影响。西藏气象专家表示，今年入夏以来，西藏各地进入雨季开始期，比往年较早。同时，5月到6月，除西藏日喀则局部地区以外，全区大部分地区降水普遍变多，局部地区降水量超过往年同期的1倍以上，有些地方日降水量和总降水量创造历史最高。洪灾、泥石流等灾害时有发生。据最新报道，被划入中国甘肃省的西藏天柱县为主的其他部分地区，从本月16号以来，相继发生了局部暴雨，导致沟道洪水爆发，出现了大面积灾情。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今天报道说，截至昨天中午，洪灾在甘肃一带造成危房800间，农作物受灾面积26000亩，绝收8700亩，洪水冲毁公路56公里和堤防12处，连日出现区域性降水引发大面积洪灾，已发现有4人死亡，32000人受灾。目前，由于在西藏大部分地区普降大雨，除了洪灾，雷击事件也发生在被称之为世界屋脊的位于海拔4000米高的西藏地区，造成至少3人死亡。在过去一周， 洪水在黄河和长江区域一带泛滥成灾，对当地农业、水利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害，直接造成庞大的经济损失。欢迎收听西藏之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本台在每周一星期天的听众园地节目里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部为了让全球华人朋友和华人社会的各界人士能够了解和认识西藏，西藏之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这也是由西藏人运用华语播报的广播节目，欢迎您收听。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15第一套节目，11: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15第一套节目，8:第二套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30第一套节目，8:45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16米17.545千赫，19米15.645千赫，16米17.545千赫。西藏之声的通讯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ang Building Kangjin G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P India。 收听本台的网址是 www.vot.org， 本台的电子邮件是 vot.chinese-section@yahoo.com， 电话联系00911892223840 00911892228179。另外在台湾联通网 www.taiwanesewise.net 网站上也能够收听到本台的节目，欢迎到时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海客攻击别国网站，演遭国际界批评，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道的报道。
来自韩国的 Andrew Ward 先生周日在经济时报上发表文章时，严厉批评中国骇客攻击韩国的重要政府网站。上周早些时候，韩国的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表示，在中国的骇客盗取密码，攻击了同国家安全相关的十个政府机构的网络。韩国情报部门说，来自中国的骇客使用特洛伊木马，英文叫 PIP 的病毒和一种后门程序病毒攻击了韩国政府278台电脑。韩国原子能研究所和国家海洋警察局的电脑也被攻击。骇客还攻击了韩国国会，在攻击过程中，骇客盗取了议会工作人员和议员的122个密码和姓名。韩国情报部门表示，这次攻击的破坏程度以及攻击的目的还不明确。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考虑到骇客行为性质严重，而且骇客源于中国，韩国副外长崔英镇已经要求中国帮助促成中国和韩国的司法当局合作，但是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回应。上周三，韩国国家警察机构的互联网部门证实了媒体报道，即韩国政府已经确认了一些进行渗透攻击的通晓韩语的中国骇客的身份背景，甚至包括起学经历等。因此，韩国政府将于本月派遣国家情报院反骇客专家访问也曾遭到中国大陆骇客集团攻击的台湾，以研究联手防范骇客入侵的对策。文化日报引述韩国政府当局的话指出，今年六月间，与韩国颇为相似的台湾当局也遭到来自中国大陆的病毒程序变种 PIP 的骇客袭击。当时台湾媒体曾就此报道，指中国骇客渗透民进党的电脑网，窃取了包括陈水扁等高官的个人资料，而迫使国安局进入紧急状态。中国在世界上已成为向别国攻击骇客盗取机密最严重的国家。早在两年前，国际各支持西藏团体陆续谴责中国政府利用骇客多次攻击西藏流亡政府网站， 特别是今年西藏流亡政府回应中国政府发表的有关西藏问题白皮书的部分重要文件也遭到中国骇客的袭击。这些违背国际法的行为一向遭到各国政府和国际各界人士的强烈批评。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有的几秒都介绍德荣彩然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在今青海、甘肃、内蒙、新疆、西藏纳曲、阿里日图等远古藏族创造的岩画上，有人物、张钩、搭箭、武艺对峙，有立射、跪射、乘车或骑马对射，骑马、骑牛、手持刀、毛锥杆等图案。这些岩画大多形成于距今四五千年前。拉萨去拱和安都各地发现了很多青铜组和青铜器。拉萨去拱青铜组经探视测定为距今3700年前的，并经现代仪器测定，铜组为异铜合金，属标准的青铜。这一发现断定藏族先民早在400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熟练的冶金技术和制造射箭武器。根据上述资料，藏族原始体育活动起源于距今近百万年前的原始社会，成熟的体育活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已有6至3000年前的历史。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藏民族在朵抗、阿里等地建立了很多部落联盟形式的奴隶制国家，如韦丘甲部、义渠国、象雄国等地。这些国家的体育情况因无确切的资料无法介绍，但从地上地下发现的文物和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以及远古文明程度等综合分析，藏族的体育当时可能存在于民间，并具有一定的规模。第二，吐蕃时期的体育。吐蕃王朝约公元前825年到公元923年时期，藏族体育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娱乐活动，并广泛开展于节庆大典之大雅堂。许多藏史记记载，在赤公坚部约公元前545年到505年时，就有比武之习俗。记载说，赤公坚部同罗昂达兹比武时所用的金剑、长矛、斧子、盾牌等武器，吐蕃历代君臣认真贯彻执行，文治可与天比高，武功可与山比肩的强国健身公测。历代君主不仅自己练就一套善文善武、智勇双全、能战善骑之本领，也重视国民的体育活动，要求国内民众要健身锻炼，增强体质，特别是要求军队训练飞刀击马、晨起怒射、侧乘卧击、乘马展辟、击齿越壕等马术运动，加强刀剑矛斧和射击等训练，造就了代代武与天比高、力与山比肩的军队。他们不仅仅立足本土，而且涉足于408境，使大吐蕃成为称雄亚洲的强盛国家。吐蕃时期的体育，据文献记载和实物壁画、岩画等综合考证，有赛马、马术、游泳、射击、球类、杂技、举重、摔跤、赛跑、踢毽子、拔河、骑类、抢石、抛石、赛跑、风筝等比赛项目。
以上听到的是有的几米多介绍德荣彩然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